At the conclusion of Elder Hale's
麦尔斯长老讲到之后，诗歌班将会献唱持光歌，指挥系当基顿，司琴系艾美哥罗夫。之后由哥特利则德做散会祈祷。而家好荣幸为各位介绍今晚嘅讲者。莱伯海尔斯长老在1994年4月蒙召唤担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他之前曾服务在教会的总主教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助理和70员定额第一定额组的成员。海尔斯长老曾经担任过地区代表、英国伦敦传道部的会长、支联会副会长、主教和高级之议员。海尔斯长老在纽约市出生和长大，他大部分的暑假都和亲人一起在犹他州度过。海尔斯长老先后毕业在纽约长岛的高中和犹他大学。他在美国空军服役的时候曾经担任战斗机技师，他拥有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在开始全职为教会服务之前，曾担任过很多国内外企业的行政职位。海尔斯长老伉俪有两个仔、九个孙仔女和三个曾孙仔女。海尔斯长老请。
What a joy it is to be with you tonight.
今晚真系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喺埋一齐，同你哋分享我对耶稣基督复兴福音嘅见证。我好感谢福音原则，这些原则带给我们永恒的远景，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在今生和来生获得快乐。我在盐湖圣殿被按手成为十二使徒的助理之后，被我带46岁的黎格兰理查士长老走到我的身旁，他揽住我，在我耳边细声地说，又刚刚回到青春的时候了，一生时光又在我面前。我讲到这件事的原因是今晚我要向各位演讲，而你们仿佛都比我所认为的还要年轻一点。回到青春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42岁了，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当我望着你们的双眼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班石安的青年，就好像一班拥有高贵传承的皇家军队一样，你们正在为将来的世代树立好榜样，就好像圣诗入面唱到，石安青年岂不顾，不，我们忠贞奉神永不渝。今晚我要同大家讲嘅系点样保持忠贞不渝。我想话俾你哋知，只有透过努力追寻，走上人生灵性嘅高处，同埋留喺呢个灵性高处上面，我哋先至可以保持忠贞不渝。乜嘢系高处呢？有趣嘅系，唔同福音期嘅先知都系喺山上面寻求灵感，好似摩西咁，佢喺一座非常高的山上面对面见到神。尼非起来上山去，并向主呼求。亚列嘅哥哥喺揭兰山获得一个非常神圣嘅经验，就喺山上见到前生嘅基督。旧约的以赛亚和弥迦都预言，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救主亦都经常到山上寻求灵性的指引和教导他的门徒。基督上了高山，在彼得、雅各和约翰面前改变形象。救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讲道《论八福》，亦都就是伟大的山上宝训。还有一次，他走到加利利海边的一座山上，有很多人去到基督那里，主就祝福和医治所有患病的人。就在 呢啲高处嘅地方，古代嘅好多先知同埋主自己都获得指引，得到力量去遵守诫命同埋服务其他人。要去到灵性高处，就要超越世俗嘅诱惑，去跟随救主。今晚我想同你哋分享经文入边一个好特别嘅故事，教导登上同停留喺高处嘅重要性。高处嘅重要，可以喺《摩门经》里面尼洪泰嘅故事显示出嚟。摩尔门针对登上高处并留喺嗰度呢件事，教咗我哋好重要嘅一课。尼洪泰带咗佢嘅跟随者去到一座山上面，同埋喺上面建造堡垒，嚟确保佢哋嘅安全。而拉曼国王就派遣大军去攻打佢哋，带头嘅就系尼非人嘅叛徒阿玛尼海。阿玛尼海是个非常狡猾和邪恶的人。经文话佢想赢得拉曼军队的好感，藉以推翻国王，散夺王位。阿玛尼海曾经三次去请尼洪泰落到山脚嗰度同佢会面，但系尼洪泰三次都唔肯离开佢山上嘅堡垒。而阿玛尼海仍然唔死心。简单啲嚟讲，佢提出咗佢难以拒绝嘅建议。喺第四次嘅时候，阿玛尼海佢直情去到尼洪泰嘅营地嘅附近，同佢讲：离开你嘅堡垒一下，带住你嘅侍卫同嚟，我会去山上去，我哋喺嗰度见面啦。今次佢果然成功。尼洪泰就接受了阿玛尼海的邀请，离开了堡垒。就在这一刻，阿玛尼海设下诡计，用胜利和权力的诱惑去引诱尼洪泰。阿玛尼海邀请尼洪泰带他的军队落山，叫他趁拉曼军队熟睡的时候包围他们。阿玛尼海会向尼洪泰投降，和将全部拉曼的军队交给尼洪泰统领，而条件就是他自己要做副首领。事情就按照着阿玛尼海的布局进行，拉曼的军队投降，尼洪泰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领。但是之后阿玛尼海就派人慢慢地将尼洪泰毒死。尼洪泰一死，阿玛尼海就顺利获得指挥军队的大权，掌控住尼洪泰的人马，海船回归，咁样翻去见拉曼国王。最后，阿玛尼海竟然杀埋拉曼的国王，做埋拉曼人的首领，阴谋完全得逞。而家等我哋从我哋嘅生活里面嚟睇下呢一种情形，阿玛尼海嘅诡计正正显示了撒旦诱惑我们的手段。他不停地怂恿我们离开高处，离开属灵的安全地带。他会很有耐性地等我们妥协，屈服于他的诱惑。阿玛尼海的使者第一次来的时候，尼洪泰冇理会佢，第二次又冇，第三次都冇。但系当第四次嘅时候，尼洪泰虽然只系离开咗安全堡垒几步嘅地方，但已经中咗敌人以权力、荣耀做利诱嘅圈套啦。当然啦，尼洪泰唔系即刻就被毒死，或者佢当时都享受咗几日做拉曼军队统领嘅日子，而且觉得离开山上嘅堡垒系值得嘅。但系撒旦嘅诱惑，正正同阿玛尼海的诡计一样，永远是短暂而且不怀好意的。我们一离开高处，灵性就会受到损害。那为什么我们要留在高处呢？而家你哋明唔明白点解留喺高处系咁重要呢？就好似救主吩咐门徒上山上面，使到救主可以为佢哋按立圣职嘅力量。今日我哋都系救主嘅门徒，佢邀请我哋去跟随佢。 to come to him. 而肯接受呢份邀请嘅人，将会获得冇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嘅祝福。今生我哋时时会面对考验同埋试探，为嘅就系睇下我哋能否仍然遵守诫命。呢段称为今生嘅试验时期，所受到嘅考验系要令我哋变得更坚强，并唔系要打低我哋或者击败我哋，就好似主教导先知约瑟斯密咁样，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醒你到高处。有时我们会忘记自己是哪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努力去获得超升，我们希望能够在最高处和天父还有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这件事称为超升，但是有时我们会好像李鸿泰一样，愿意妥协让步，选择从高处走下来，即使只是走出遵守诫命的安全地带一小步，但就是这样，我们就抵受不住撒旦和这个世界的诱惑。一同留在高处是很重要的。要记住，尼鸿泰的选择影响到不单止他自己一个人。很多时候，当我们降低自己的标准，我们会认为只有我们会受影响，影响不到其他人的。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人依赖着我们去过服从、配称、真诚和精洁的生活。试想下，我们有朋友、父母、兄弟姊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永恒伴侣和子女。可能你现在还未结婚，但是你未来的伴侣和子女仍然会很关心你属灵的福祉。现在你眼前的选择会决定你将来能不能够配称和他们一起。容我稍微提一下，有些人可能不会在今生结婚，请容许我告诉大家知道，你们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留在高处，确保自己的配称。因为我们被告知在永恒中将会有很多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千祈不要沮丧，最重要的是保持配称和忠诚，并留在高处。尼鸿泰离开堡垒向诱惑屈服的时候，他的手下都因为他的选择而受害。亚玛利海将他的手下带回去束缚之中，后来有很多人都战死沙场。我们作为救主的归顺者，都蒙受委派去巩固周围的人。我们登上高处，不单只是为了拯救自己脱离敌人，亦都要帮助提升其他人去到安全的地方。好朋友会帮助我们留在高处，和好朋友一起的时候会令我们变得更坚强，帮助我们遵守诫命。真正的朋友是不会逼我们在主的道路和他们的道路之间做选择。如果你目前的朋友令你远离那条窄而小的道路，和带你远离灵性的高处的话，请你而家就远离他们，不要因为那些选择了巨大的港下的人对你的嘲笑令你难堪，而令你离开属灵的安全地带。要小心选择朋友。我小个的时候，妈妈带我去到池塘边用面包喂天鹅，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师，她会跟我讲，这群这么漂亮这么和平的天鹅入面，见不见到有任何的野兽或者秃鹰呢？这里只有天鹅，因为物以类聚。道理非常简单，你的朋友可以反映出你是怎样的人，同埋显示出你喜欢跟哪些人一起。你始终一定会在你的朋友之中选择永恒伴侣，亦都一定在你的朋友帮助你留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保持忠信和忠诚。 与此同时，我哋都要自问：我系个点样嘅朋友呢？要做好嘅榜样，成为世界嘅光，带领同引领身边嘅人走上正义嘅道路。佢哋需要你哋去提升同坚强佢哋。留喺高处需要有渴望同埋信心。我哋点样先至可以登上高处，并且留喺上面呢？首先，我哋必须要有渴望同忠于福音嘅教导、诫命同埋圣约。我哋一定要争取呢啲服从嘅祝福。要做到呢一点，我哋必须要制造一个能够让圣灵同在嘅环境。当你已经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要继续留在上面，就必须要服从诫命、学习和祈祷，奉行未雨绸缪和自立的生活原则，准备接受和实践圣殿圣约，建立坚强的婚姻和家庭。为了要登上高处，我们首先必须要对神国有渴望，而且要超越这个世界的事物。而信心就是这种渴望的主要元素。经文里面讲到信心不是完全的知识，但是我们即使只有相信的愿望，亦可以透过拿神的话作个实验来培养信心。换句话，只要遵守诫命，信心就会成长。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福音的首要原则，亦都是永恒救恩的基石。当我们运用对救主的信心，并且在生活里面运用他的教训，我们都会变得更坚强，以及不怕这个世界的诱惑。主已经很清楚地劝诫我们要信赖祂，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我们都可以好像约瑟斯密一样，因为年轻的时候对一节经文的单纯信心而开始侍奉主。那节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约瑟的诚恳祈祷得到答复，也即是第一次的异象。由那一刻开始，他一直跟随着主的指示。我们都可以好像约瑟一样，透过在福音当中服务而成长。当我们关怀其他人、付出和做见证的时候，只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指引一切的言行，就会变得越来越似救主。有圣灵同在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运用信心那阵，依靠圣灵会帮助我们登上高处。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会经由持有权柄的人得到圣灵恩赐的按手礼，就好像主向古代使徒应许留下的保惠师一样。令我惊奇的是，除了犹大之外，每位使徒虽然最后都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杀害，但是他们仍然一直忠于救主。圣灵亦都会时时给我们指引、勇气和力量，让我们可以留在高处。透过圣灵的影响，神会透过启示答复我们的祈祷，令我们终生都可以保持住对救主的坚强见证，持守到底，最后获得永生。我们没有人能够避免撒旦的诱惑，这个是我们来到今生的目的，这个是一项考验。每人都需要从圣灵而来的防卫力量。当遇到困难、受到考验嗰阵，唔好做啲会令你失去圣灵嘅安慰、平安同带领嘅事情。这个真系非常之重要嘅。有圣灵一齐就会带俾我哋力量去抗拒邪恶，同埋喺必要嘅时候会俾我哋力量去悔改，翻翻去嗰条通往永恒救恩嘅窄而小嘅道路。我相信，只要经常有圣灵陪伴，就不会远离高处。我们每个星期日都有机会透过领受圣餐去更新洗礼的圣约。 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向主承诺愿意承受祂的名，一直记得祂，并且遵守祂的诫命。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就可以获得当中伟大的应许，就是我们一直会有主的灵同在。在摩尔门经里面，便雅敏王就解释过为什么愿意承受救主的名是这么重要的。他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带来救恩，因此我希望你们承受基督的名，凡与神立约的人都要终生服从。事情将是这样，凡这么做的人都将在神的右边，因为他必知道自己被称呼的名字，他要以基督的名被称呼。当我们努力承受基督的名，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会将他和他的事工放在第一位。唯有透过寻求主的旨意和忠信地为人服务，才可以圣化自己和变得好像主一样。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跟随圣灵的指示，我们就教导并且可以登上灵性的高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服从。服从基督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留在高处。诗篇的作者这样写道，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守洁心清的人。透过服从，我们可以保持守洁心清。在前生的时候，我们蒙得祝福，他有选择权，就是自由选择的能力。透过服从，我们可以在今生保有选择权。透过服从，我们不会受到撒旦的束缚。只要我们忠信和服从，撒旦就没有能力控制我们。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谨记的就是，如果我们有灵同在，我们就会有光。撒旦是黑暗的王子，他没有办法承受光。因此藉着圣灵的光，如果我们告诉撒旦知要离开，那他就必须离开。就好像经文里面尼红泰和亚玛利海的故事叙述这样，敌对者的诱惑是非常狡猾的。他诱惑我们在一时之间做错误的判断，选择从高处走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将会失去那些保留给忠信者的所有祝福。我几咁希望你们可以了解，你们一定不想为做错的决定或者不服从的行为而后悔一世。我想起韦提尔的一句话，所有悲伤的字眼和话语中，最令人感伤的莫过于早知如此。我想再重复一次，所有悲伤的字眼和话语中，最令人感伤的莫过于早知如此。没有任何的事会比将现在的生活花在为过去的决定感到后悔更加令人难过。你需要记得关于悔改的事情，就是悔改的第四个要素，就是要宽恕自己，将它放低。主不会一直记在心里面。要记得对于你所做过的事，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无法放低的。如果这个软弱的时刻真的来到的话，希望你们明白透过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仍然是有回头的路的。透过悔改，我们可以光荣地返回高处。即使已经受到邪恶的毒害，仍然是有药可救的。我们的灵性健康和快乐仍然是可以完全恢复的。只要透过祈祷和好的行为去悔改，重新归向天父，就可以令慈悲满足公道的要求。透过悔改、服从诫命、保持忠信和忠于圣约，就可以令我们再次倍称获得永恒的祝福。请祈祷和研读。另一个可以令我们留在高处的方法，就是凭着信心和认真的态度去研读和祈祷。我们可以在救主身上学到怎样抗拒诱惑。 当主受到路西佛试探嗰阵，主祈求天父赐俾佢力量。主咁讲：撒旦，退去吧！你哋需要明白，由于你哋有骨肉嘅身体，由于你哋已经决定嚟到今生获得尘世嘅经验，撒旦并冇身体，佢嘅跟随者都冇身体。当你叫佢离开嘅时候，佢就必须离开。一旦你明白呢一点，你亦都开始明白你是神的孩子。当初如果尼洪泰可以好像耶稣一样祈求指引，事情会是怎样呢？如果尼洪泰有这样做，我深信他不会接受阿玛利海的要求，从安全的高山上面下来。我肯定圣灵一定会警告尼洪泰和他的军队，告诉他们知当中的危险。我很感谢经文，因为从那些有这些榜样的人学到这些事情，那个正是神赐给我们经文的原因，来提醒我们记得我们的身份。那些充满信心和勇气的人可以令我们避免重犯不忠信的人的错误。我很感谢可以透过祈祷寻求指引和跟随圣灵的提示。我亦都好感谢有机会透过研读和观察其他人，特别是我的家人来学习。我的妈妈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永远都不会做任何令她心痛或者难过的事。我亦都非常之爱我的爸爸，她从来都不会给一大长篇的教训我，只会默默地树立好的榜样，用温和的劝戒和和蔼的期望来带领我们。家里面我是最小的，所以在我的哥哥姐姐身上学到不少的教训。我会告诉自己知，我不想做哥哥姐姐。有趣的是，如果你可以在经文里面学习，如果你可以在周围的人身上学习，并且没有亲自体验的话，那真的很有帮助的。不过影响我最大的是我永恒的伴侣。我们今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跟哪一个人结婚，而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感谢她在过去的50年来美好的榜样，温柔地引导和照顾我和我的家人，帮助我们走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面。除了信心、圣灵的恩赐、研读和祈祷之外，为了我们属灵和属世的福祉，我们知道主亦都赐给我们一些重要原则，帮助我们留在高处。主的仓库是属灵的，亦是属世的。透过信心和服从诫命，我们正是为自己建立属灵的仓库，当中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种种的挑战，但是我们必须要时时加以补充，就好像旧约时代的玛拿，他们每日需要新的玛拿，所以他们必须要保持忠信，令他们能够获得补充，那就是获得灵性力量的方式。同样这样，我们也需要懂得未雨绸缪和自立，去建立属世的资源，去帮助自己和其他的人。未雨绸缪的意思就是不要贪恋属世的事物，而要明智地运用世上的资源，即使生活富裕那阵都不要浪费，而这样的生活都意味着避免不必要的负债，同埋要知道怎样知足常乐。举例来讲，未雨绸缪的生活的一大要素就是要接受教育或者职业的训练，就好像现在你们当中很多人一样，等我们准备好有一技之长去供养自己和家人，然后我们必须要做足一日的工作才去拿一日的薪水。拥有这样的工作道德，再加上正直、品德、值得信赖的特质，才有资格去得到应得的工价。 个未雨绸缪生活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可以做到量入为出的生活。我非常希望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就能够明白这一点，避免不必要的负债，不要贪恋世上的财物。现在的文化似乎给人一种凡事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即使是父母辛苦很多年才得到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应该即刻就得到。刚刚结婚的夫妇似乎在结婚的第一日就想要拥有那些东西，债务会奴役我们，过多的债务会令我们丧失宝贵无价的选择权，令我们作茧自绑，过往好像奴隶这样的生活，将全部的时间、心力和资源都用来还债，当中产生的绝望感觉会不断带来沉重的压力，不单止令人在心情上和在体力上感到沮丧，亦都会影响自我的价值观和我们同我们伴侣的关系，最后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对主的感觉。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开支和储蓄的计划，也都是财政预算，而且要懂得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的东西。我总是觉得伴侣之间除了需要听这三个珍贵的字我爱你之外，也都需要听到这六个温柔的字我们负担不起。当夫妻间要在财政上面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彼此商量。如果夫妻任何一方没有和对方商量，没有在祈祷之中和主商量，就花很多钱来买东西的话，那就会令婚姻带来财政的压力，而财政压力正是造成离婚和不道德的首要原因。假如夫妻在属世和财务上不能够合一，我很肯定他们在属灵上都不可以合一。自立就是负起责任，照顾好自己和天父交托给我们照顾的人的属灵和属世的福祉。当我们懂得自立，就更加能够效法救主去服务和祝福其他人，我们登上高处，令我们可以帮助和提升其他人。你们要有成功的人生，原因并不是为了自我满足，而是为了可以帮助其他人。我们为人服务的能力都会因应自立的程度而增加或者减少。这些福音原则都是实用的指引，教导我们怎样审慎生活，直至可以为日常生活带来快乐，以及准备好面对将来的挑战和突发的事情。如果能够在生活里面运用这些原则，我们就可以留在高处，以及教导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教导他们怎样过未雨绸缪的生活，以及在生活里面自立。这些原则不单止对家庭很重要，对个人亦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还未结婚的话，现在就开始运用这些原则，到你将来真的结婚的时候，你就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习惯。而这些自律的原则是将来会带给你的家庭很大的祝福。要建立未雨绸缪的生活，缴纳十一奉献和禁食捐献都是这么重要的。缴纳十一奉献和禁食捐献可以培养个人的正直，增强信心，在困难和挑战里面给我们支持，亦都可以克制私欲和俗世的欲望，以及将我们的心思放在永恒的事情上面，以及更愿意去帮助其他人。如果我们乐意缴付十一奉献和禁食捐献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祝福，体验内心巨大的变化。我们会由属世只是懂得获利的心态，转变成基督那种仁爱、愿意分享和付出的品格。当我们透过跟从福利的原则而做好准备，不单止 不会害怕，还可以克服逆境，以及在其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协助他们。这些就是未雨绸缪和自立生活带来的莫大祝福。我希望你们都学会这一点，并且在生活上加以实践。我想另外花一些时间讲一下关于圣殿。未雨绸缪的生活都可以为我们带来祝福，令我们带来内心的平安，以及帮助我们腾出时间，能够去专注其他可以令我们留在高处的事。今生我们可以去到最高处的地方，就是圣殿。对今日的我们来讲，圣殿就是高山之岭，是神拣选的屋宇，里面有神圣的教导、永恒的圣约和教义，能够与主沟通的地方。我们在圣殿与主立约，立约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主的面前。圣殿是一个被圣化奉献了给主的地方，并且远离烦嚣，在里面学习到世界的根基、今生的目的和接受永恒祝福的必要条件。在圣殿里面，地上所记录的是天上都有记录，在地上所印证的是天上都会印证，由今生到全永恒。我们在圣殿立下的永恒圣约永远不会失效，除非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服从。因为服从这些永恒圣殿的教义和圣约，透过这些永恒的教义和圣约，就准备好永远和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住。圣殿入面，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祈祷，表达心中的渴望和担忧。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可以沉思，以及在祈祷中获得力量，去面对人生的问题，以及寻求指引。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必须作出重大的决定而烦恼的时候，就将这些烦恼带去圣殿，接受灵性的指引。我希望你们会在生活之中好好善用这一点。圣殿的圣约和崇拜是留在高处的要素。如果还未接受圣殿的神圣圣约，就一定要专注准备进入圣殿，去获得主应许的祝福。去过圣殿之后，应该经常继续回去崇拜，并且帮助其他人执行神圣教义。在座有很多人正在准备自己和天父拣选给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去印证成为永恒伴侣。你们当中有人或者已经接受了这个祝福，正在准备好实践父母的职责。无论这些祝福在今生或者在来生来到，所有忠信的人都会得到这些祝福。如果你出世的时候父母已经在圣殿印证了，你就要感谢他们和感谢天父给了你这么伟大的祝福。那些没有印证的也要感谢你的父母和所有帮你今天能够站在福音高处的人。承诺自己要在圣殿印证，令你的子女能够在圣约出生，以及在圣约之中教养你的子女。圣殿婚姻的祝福将会在今生和永恒不断地祝福你和你的后裔。建立坚强的婚姻和家庭是这个事工的重点所在。努力遵行圣殿的圣约，建立坚强的婚姻和家庭，就是用紧信心的盾牌来巩固自己，保护自己免受魔鬼的猛烈攻击。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明知道圣殿教义和圣约在进入高荣国度最高层不可缺少的时候，仍然会在接受了圣约登上灵性高处之后，又去破坏这些圣约，从高处走下来。这些不忠信的行为，到头来只会令你的伴侣和子女痛心，因为他们都渴望拥有永恒的家庭。在过去这么多年，很多能够保持坚强和活力的夫妻，都是因为他们一直忠于在圣殿里面所建立的圣约。 在今晚的总结入面，我想同大家分享我所见到这些婚姻成功的夫妻所做过的事。这些事看起来很渺小，但是不单止可以强化和巩固他们，也可以强化和巩固出他们的家庭。第一，这些夫妻知道自己是哪一个，他们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儿女。他们定立永恒的目标，就是再次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一起。他们努力地摆脱自然人的道路。第二，他们明白福音的教义，亦都了解圣殿教义和圣约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要达成永恒的目标，就必须要遵行圣约。第三，他们选择获得神国的永恒祝福，而不是俗世或者是暂时的财富。他们努力寻求高处，并且留在上面。第四，这些夫妻明白到，一旦引证为今生同永恒的夫妻，那个就是他的永恒伴侣，根本不需要再去找了。他们追求婚姻对象的日子已经结束。第五，这些夫妻都会先为对方着想，他们彼此服务，彼此相爱，关心对方，同埋在祈祷之中同主沟通，所以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而不是越来越疏远。彼此间有足够的沟通，所以永远不会小事化大。他们心里面不舒服就会及早讲出来，或者可能会令到对方有些不开心，但是这样做可以避免抑压的情绪一次过爆发。间中被个压力煲放些蒸汽出来，一定比煲盖爆开的时候好得多。这些夫妻会看到对方的好的一面，而且避免自私，因为自私会降低感到圣灵的能力。他们不会啰嗦，不会奚落对方，或者跟其他人讲对方的坏话，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言语和行为会损害他们永恒的关系。当伤害到爱的人的时候，他们愿意改变自己，去悔改，去道歉和寻求原谅。他们现在就很努力地改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到死的时候突然之间会变得好。他们懂得培养体贴体谅的态度，而且一直彼此相爱。就是这样，他们彼此帮助大家留在高处，彼此巩固，令他们能够留在那里。他们下定决心会永远一起登上灵性的高处，并留在那里。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希望你们明白到，在生活里面寻求和留在高处，以及带领其他人和你一起留在灵性高处的重要性。我希望和祈求你们真的知道自己是哪一个，和过住圣灵能够经常陪伴的生活。这样你就可以登上灵性的高处，令你和你的子孙都有资格获得属于你的永恒祝福。愿你们这班新兴的世代可以获得主最丰盛的祝福。你们是皇家的军队，有能力带领自己、家人、朋友和你所服务的人登上高处。我见证凡愿意寻求登上高处和留在上面的人，将来一定能够去到最高处，就是在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祈求我们都能够生活配称，透过服从以及遵守神圣圣约，去获得这些高荣的祝福。这样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